平安，感谢主，我们一同来赞美敬拜我们。今天是母亲节啊，这个也是祝各位母亲啊，母亲节快乐。好，我们今天的要分享的经文呢，是记载在这个提摩太后书啊一章的三到五节和三章的14到15节。我好不好请弟兄姐妹我们一同起立来诵读神自己的话。好，我们一起来。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的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的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讲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先在你外祖母罗姨和你母亲尤尼基心里，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所学的，并且知道你从小明白圣经，这是今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好，请坐。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舍己舍命，将美好的永恒的生命赐给了我们，并且借着圣灵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使我们行走在你自己的光中。我们要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我也感谢你丰富的恩典，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因为你是配得颂赞的。我们求主祝福以下的时间，我们要用你的话来敬拜你，让你的话借着圣灵的能力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好让我们的生命因着主你自己的话语而变得更丰盛，让你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充满了恩典和能力，要看见的人将颂赞和荣耀归给主你自己，让基督的名在这里被高举。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每到这个母亲节了，人们呢总是用不同的方式呢来对母亲呢来表示感谢啊。那有人送鲜花，我们教会也送鲜花的啊。那有人聚餐啊，也有人拍这个和母亲在一起拍一个全家福啊。也有人在这一天呢特别想念已经离开的母亲啊，因为在人的一生当中呢很少有人像母亲一样从最早就开始陪伴我们的成长啊，影响我们的人生。很多时候呢这个母亲的一个人的说话的方式、性格的习惯啊，甚至面对困难时的一个态度啊，都是留给我们啊没有美好的一个印象啊。甚至很多弟兄姐妹啊，因着虔诚的父母特别是母亲留给他们生命当中的一个烙印是非常深的。那母亲的影响呢往往不是一天形成的，而是这个日复一日啊，年复一年，慢慢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产生影响力的。但圣经让我们看见母亲最大的影响还不是生活当中的一个照顾啊，这个更是属灵当中的一个塑造。那保罗呢是在这里提到提摩太的时候呢先提到他是无伪之信啊，那接着又提到这个信心呢是从他外祖母罗姨和母亲的尤尼基心里呢来的啊，这个是传给他的，并且呢他从小提摩太呢从小就明白圣经的，也是因为他这个母亲。那换句话说，提摩太后来成为被神重用的这样一个工人并不是偶然的啊，而是他背后长期受他母亲的这样一个属灵的影响的结果。那今天这个时代呢，那很多这个父母呢他有很多担心，对孩子担心孩子的成绩，担心孩子的这个前途，担心孩子今后的工作啊，但是很少思想什么样的东西会真正影响孩子的一生的。那么提摩太后书呢让我们看见一个敬虔的母亲所留下的一个影响呢，甚至能够改变这个孩子属灵生命的一个方向，并且呢是也影响到神国度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展开啊，因为我们都知道提摩太是一个在这个 是在这个新约圣经当中，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他是个传道人，啊，他是为神摆上的。那我们知道这个保罗呢，是写这个提摩太后书的这样一个作者。那这封书信呢，是在保罗这一生当中最后的一封书信。他当时这个被囚在这个罗马，不再像从前那样有自由有机会来传道了。那环境呢，也是比第一次被囚禁的时候呢，是更加艰难。他呢，知道自己马上要离开这个世界了，那所以呢，这封信呢是带着一个非常深的一个情感写给提摩太的，也是一种临别前的一个托付。他不是在写一封普通的一封教导的书信，而是把他一生所坚持的这个信仰呢，是郑重的交托给这个提摩太的。提摩太在保罗的一个宣教事工当中呢，是他被他所认识、所带领的、所栽培的一个年轻的同工。那保罗自己也称他是这个提摩太是他属灵的儿子。但这个提摩太这个成长的背景他很特别，他并不是一个在完全属灵的一个环境当中长大的。那圣经告诉我们，他的父亲呢，其实不信的，他的父亲是希腊人，并不在信仰当中来带领过他的。但是呢，神在这个家庭当中却兴起了两位重要的人物，那一个呢，就是他的外祖母罗姨和他的母亲，他自己的母亲这个尤尼基。他们的信心呢，不只是经他们自己的经历，而是在这个提摩太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呢，真实的影响了提摩太。这就让我们看见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属灵的影响它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在生命当中是一点一点形成的。而母亲在这个角色当中呢，往往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也成了一个神非常重要的一个器皿。所以这段圣经呢，是让我们看见一个近前的一个母亲呢，她会影响孩子生命呢，是慢慢结出属灵的果子的。我们要借着刚刚读过的经文呢，我们要分享三个果子，那第一个呢，真实信心的果子；第二呢，是生命传承的一个果子；第三呢，是教导结出的果子，它有教导的。那么现在我们来看这个第一点，真实信心的果子。保罗在这个提摩太后书的一章五节这里面讲到，想到你无伪之信，那保罗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呢，他不是随便提一下，也不是客套的称赞你这个提摩太，而是在他长期的与提摩太的相处的过程当中呢，他实际看到提摩太的生命里面所结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果子。那所以呢，保罗他一想到这个提摩太的时候呢，他没有先想到他的能力啊，或者他的恩赐他首先想到的是他里面是有一个真实的信心的。那保罗在这里面特别强调这个信心呢，它是无伪的，那无伪呢这个词呢，在原文当中呢，它是一个假冒的一个词的一个反义词，因为我们读圣经的话，我们经常看到假冒伪善它是和这个词呢是完全是形成的一个相反的一个反义词，是形成强烈的一个对比的。那意思是说，这个信仰这个生命呢，它不是一个外在的一个宗教的表现，而是从里面有实际活出来的这样一个生命的。也就是说，提摩太的信仰呢，是已经在他的生命当中结出了一个这样的果子的。弟兄姐妹，真实的信心呢，它一定会结出果子的假的东西再怎么样弄的话，时间再长的话，它一定会显露出来的因为我们知道人呢，可以这个在外面这个模仿一些外表的一个行为，却很难长期的能够伪装我们自己里面的生命所以保罗为什么能够确认提摩太有这样一个真实的一个信心的这个果子呢？因为他从和提摩太长期的接触过程当中，他看到他生命里面的东西，他看到他里面的东西是真的是真实的。那更重要的是说，保罗说这信呢是先在你外祖母罗姨和你母亲尤尼基心里的。那么这个中文这个先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先字非常重要。 那意思就是说，提摩太今天的这样一个生命的这些属灵的果子，啊，并不是突然的啊，并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他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是慢慢形成的。那换句话说，提摩太后来之所以能够被神重用，成为一个神的仆人，是他里面真实的生命是有根源的，他里面的生命是有根源的，啊，这个根源不是用世界的方法，啊，也不是人的技巧，而是从小就在母亲和外祖母的真实的信心当中里面成长起来的。那这让我们看见母亲真正的一个影响力，她不是把这个孩子的抚养成人啊，抚养养大，而是把真实的信仰一点一点活在孩子的面前的。那最后呢，在孩子生命当中啊，能够结出这样的果子。那也就是说，真正属灵的影响，它不是从嘴巴里啊外表开始的，而是先从生里面的生命开始的。有里面真正的一个信心，外面才可能结出这样一个真实的果子来。那今天这个时代，这个其实很缺少真实生命的果子。我们有的时候呢，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很属灵的啊，但是一回到生活当中，一回到家里的时候呢，啊，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情的。这个有一个牧者曾经啊，跟我们分享，是牧者之间的分享。他说他最怕的一件事情，他牧会当中，人家说牧师啊，这个提问他，你牧会当中最怕的一件什么事情？他说我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住在弟兄姐妹的社区，很多弟兄姐妹的这个社区当中的。你想为什么？他说我怕人家看到我们夫妻吵架，啊，所以说我还是远离这些弟兄姐妹。这是真实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看看我们外表的时候好像很这个热心，但是回到家里的时候，可能我们里面是充满了血气的，啊，我们口里讲这个我们信靠神，但是真的是有的时候遇见事情的时候呢，比不信的人呢更慌张，啊，我们有的时候在这个人面前呢很属灵，但是却私下的有的时候呢并不敬畏神的，那为什么呢？因为外面的行为是可以学一学的。但是里面生命的果子呢，你很难是伪装的。而这个我们的孩子呢，其实是最容易看见的。孩子也许小的时候他不懂事情的，但是他们会观察的，啊，他们会看我们的妈妈是不是真的爱主，看到我们的妈妈遇到事情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真的是不是来仰望神、依靠神的，啊，看他妈妈在这个家里和这个教会当中是不是真的是完全是一样的。所以很多的时候呢，啊，有人说啊，这个孩子是最早认识什么叫基督徒的，啊，他认识这个基督徒啊，不是从讲台上认识的，而是从母亲那里领受的。弟兄姐妹，一个真正影响啊孩子的这样一个母亲，啊，并不一定说他讲了很多很多的道理，啊，而是他生命当中啊里面没有啊是一点点虚伪，他是里面是活出这样真实信心的。孩子会不会记得这个母亲讲过的每一句话？不一定，啊，但孩子往往是不会忘记他小时候他怎么样看见他母亲的祷告，啊，怎么样看见母亲是如何的依靠神的，啊，是怎么样看见母亲面对人生他们家里面的一个困境，啊，有的时候这个母亲自己，啊，也根本不知道他每天活出来的生命其实他是在塑造孩子的生命。也许孩子小的时候没有什么反应，但是那些近前的画面若是一直留在里面的话，那对小孩子有极大的一个影响的。小时候啊，有些基督徒小时候看见母亲跪在那里祷告，在家里困难的时候呢，母亲是完完全全的依靠神，被人误会的时候呢，母亲没有用世界的方法去行，啊，压力很大的时候呢，她仍然母亲仍然是聚会等等啊，这些图片会刻画在一个他的孩子生命当中的，这些呢都是当这个孩子长大以后呢，这些都是成为所结的一个信心的果子的，而这种果子它会影响人的啊，是因为真实的，这是真实的，真实的生命它必定是带着一个力量，带着能力的。为什么有些人啊来了教会以后啊很多年啊最后呢？啊，离开了教会，离开了教会以后呢，啊，有一天他又回到教会当中，教会历史上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个例子， 很多时候就是因为小时候那个真实的果子，真实的果子在他里面，在他的头脑当中刻画了，留在他的一个头脑当中了。所以是小时候母亲对他的影响一直没有消失掉。啊，有一个例子啊，那我们今天刚刚唱过了这个奇异恩典。奇异恩典的作者是约翰牛顿啊，这首歌呢也是他写的。他年轻的时候呢，他不是传道人了啊，这首歌这个作者他原来是传道人啊，原来不是传道人啊，原来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原来是个水手，而且呢是一个贩卖奴隶这样一个水手啊，他把这个非洲的黑人呢像货物一样呢是运到美洲来贩卖的。那他生活呢是非常放荡的啊，是满口的都是咒骂啊，你看到这个人，然后你根本没有办法是和他写的这个奇异恩典这件事情联系起来的。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很少提到他的母亲，他的母亲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一个姊妹啊。这母亲呢在这个人的七岁的时候呢就过世了。七岁，一个孩子能够记住多少事情啊？记不了多少事情啊。约翰牛顿在他后来自传当中他写道，他的母亲呢只活到他七岁的时候就离开了，但是那些画面一直刻画在他的头脑当中，这个画面是跟着他母亲的敬虔一直是跟随他的一辈子。他记得他的母亲呢每天早上跪在床边来祷告的，一早醒来第一件事情就在床边来祷告神，向神祷告。他记得母亲每一天晚上都是带着他来读圣经的，虽然他也记不清读的哪些经文，他记得母亲从小就来教导他的，教导他什么呢？世界上只有一位救主，那就是耶稣基督。但是当时他才七岁了，他完全不懂啊。母亲死了以后呢，他就被送去了这个航海啊，这几岁呢就开始过着一个放荡的一个生活啊，他酗酒，他咒骂人，他贩卖奴隶，有好长一段时间呢，他完完全全和神没有任何关系，完完全全离开神的。但母亲敬虔的画面从来没有在他的头脑当中消失过。有一次啊，在海上遇到这个狂风暴雨的时候呢，这个船要几乎要沉了，但是母亲敬虔的画面呢是没有消失过啊，他就想到了他母亲在难处的当中，他的母亲是怎样呼求神的。到了那一刻，他突然想起了母亲跪在床前那祷告的一个身影，他想起了母亲幼年的时候告诉他，只有一位救主，就是耶稣基督。他在风暴当中惊恐万分，他想起了罪，想起了自己的罪，他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求神来怜悯他，他呼求神。那一天他重生了，后来成为传道人，成为牧师了，成为这个废奴运动的这样一个领袖了。那后来也是写下了这个奇异恩典，这首歌是已经被这个传颂了这个200年了。奇异恩典的这些歌词，也就是他生命的一个见证。他第一句奇异恩典的这个歌词什么？第一句话，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世上经被寻回了。这就完全是他的一个生命的见证。弟兄姐妹，约翰牛顿的妈妈在他七岁的时候就过世了，他不知道他儿子将来会变成什么样的一个人了，他不知道他儿子会去贩卖这个奴隶的啊，他甚至没有活着看到儿子信主了。但是妈妈那个活出来的画面，跪在神面前的祷告，读圣经，临终的这个嘱咐啊，在他死后呢很多年结出了这样一个果子。那么结果呢这个弟兄呢就是成为一个神家的一个儿女了。所以保罗强调无畏之心呢，就是因为里面有个真实的信心，才能够结出这样一个真实的一个果子来。而且还有这里还有一个宝贵的地方，就是提摩太成长的家庭并不是我们刚才讲过不是一个完美的家庭。在使徒行传第16章那里告诉我们，他的父亲是希腊人啊，那意思就是说他父亲并没有在属灵上带领这个家庭的。所以这提摩太 并不是成长在一个非常属灵的一个家庭当中，那个环境当中呢。但是即使是这样，神仍然是用他的母亲有尼基和他的外祖母啊，在这个家庭结出这样一个属灵的一个果子来。这对我们今天很多母亲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安慰，因为在现今的一个世代当中呢，很多母亲一直在为自己的孩子祷告啊，有些孩子已经成人了，有了事业也不错啊，也有家庭了，但是到今天呢还没有真正信主的啊，有些母亲一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心里非常非常的难过，因为不是他们没有努力过啊，在小的时候啊，这个孩子的时候，这个母亲也是为他们来祷告的啊，也跟他们讲过福音啊，也为他们流过很多的眼泪，也祷告了很多年，可是好像是也是没有什么个果子啊。所以有些母亲呢会对这个不幸的儿子呢孩子呢他有些灰心，是不是没有希望了啊，是不是太晚了，是不是我太失败了。弟兄姐妹，我们要记得，果子什么时候结出来，不是照着人的时间的。有些种子你埋下去以后，是很久以后才会发芽的。我们刚刚看到，约翰牛顿的妈妈，她没有活着看到儿子信主啊，但神没有忘记他妈妈的祷告，神没有忘记他妈妈的眼泪，神没有忘记他跪在床前屈膝向神祷告。一个真实的信心啊，也许不会马上看见果子，但是它会有一个持续的一个影响，因为这个真实的信心呢，它是有生命力的。在这个世界当中，世界呢一直告诉人，地上的成功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很多父母呢，有的时候呢也是担心啊孩子的成绩啊，啊学校啊，工作啊，收入啊，孩子的这个前途。但是圣经让我们看到，一个真正决定这个一生方向的，它不是外面的一个成功，啊，而是人里面的生命的一个果子。因为世界上有很多成功的人呢，他其实里面是非常空虚的，啊，也有很多聪明的人呢，最后的人生他是走偏的。所以弟兄姐妹，一个真实这个果子的一个家庭是非常宝贵的。一个真实爱主的母亲，也许正在做一件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事情，她正在用自己的生命，慢慢在孩子的生命当中呢，播下属灵的一个果子，直到有一天神啊为神结出这生命的这个果子，让神的国度呢会展开的。第二个我们要分享的，生命传承的果子，啊，我们再来读这个一章的五节，后半句啊。保罗在这里说，这信先在你外祖母罗伊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啊，我深信也在你心里。我们看到这是一条传承，这个传承呢，它没有当中断裂的线的，啊，弟兄姐妹，信心它不是这个自动会遗传的，不是遗传的。圣经从来没有说这个父母信主了以后，孩子会自动会信得救的，啊。那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看过太多的例子了。爸爸妈妈去教会了，到了这个孙子那一辈的话，那一代，很多人就不去教会了，啊，连家里的这个圣经放在哪里都不知道了，啊，有的时候要他拿一本圣经的话，当中这本圣经上面都是灰的，啊，信心它不会自动这个遗传的，但是在保罗在这里面讲了什么？他讲的不是生物学的一个遗传了，啊，他讲的是一条没有断裂的这一条线。那我们要注意这里面的顺序，保罗在这里面先提到外祖母罗伊，啊，再提到他的母亲啊有尼基的，那然后再提到这个提摩太，那他不是随随便便这个排列的，啊，他是告诉提摩太，你的信心有一条可以追溯的一个脉络的，啊，你不是第一个，你在你家里你不是第一个相信的，在你之前你的外祖母已经走过这条路了，你的母亲也走过这条路了，他们把信心的火把已经交在你的手上了，这是生命的一个传承，不是冷冰冰的一个知识的一个传递，也不是这个宗教习惯的一个复制和粘贴，而是这是一条活生生的一个生命之河， 这条河先流过的是罗姨里面的心田，然后又流过他妈妈有尼基的心田，那最后呢是流到提摩太心里面。而母亲有尼基这条河在这当中是什么角色呢？母亲在这当中是做一个中断的中间的一段，她从这个罗姨那里她的妈妈那里领受，然后又传给了这个提摩太。那如果她这样一段的话，那下游的提摩太就没有水喝了。那如果他再一堵住的话，这个罗姨的信心呢就断送了，所以生命的这个传承说的就是母亲甘心成为那条不断的一个河流，让这个信心呢从上一代是流转到下一代当中去的。传承的核心呢是把下一代呢带到神的面前。今天我们讲到传承的时候呢，那有些人他会想到另外一件事情，很多人会想到这个传承呢是在讲这个，我要把这个财产呢，要是留给孩子的，要把房子要留给孩子，要把事业要留给孩子的，那这些都很好啊。但圣经告诉我们，真正传承的不是这些啊，不是这些。罗姨留给他的这个女儿这个有尼基是什么呢？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留给他任何的一个财产啊。但有尼基从母亲那里领受了比财产更丰盛、更宝贵的东西。是一份真实信心了。那有尼基留给这个提摩太是什么呢？从世界的标准来看呢，他没有留下这个任何什么了不起的产业给这个他的儿子的。他做了一件事情，他把提摩太带到神的面前来，让提摩太认识神。这就是基督化家庭的一个传承。这不是这个，不是说这个家里面这个很有钱啊，不是说这个家里面这个地上的成就呢是往下一代传，而是这个家里面的一个传承，一代一代的传什么呢？他们传认识神、敬畏神、服侍神。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留给孩子最重要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存款吗？是你的房子吗？这些有一天都要会过去的，但有一样东西是绝对不会过去的，是永远长存的，就是带着你的孩子认识这位真神，独一的真神，让这位孩子认识你这位真神，让这个孩子才是什么都不会缺的。我们常常把这个房子、这个存款留给孩子，对不对？我们是怕他们还是有点缺，对不对？让他们下一代就过得更好。但是我告诉大家，一个认识神的孩子，他一生都不会缺的。我们再来看一个穆迪的母亲叫这个贝奇啊，这也是教会历史上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传承的例子。我们都知道穆迪是谁，穆迪是19世纪这个美国著名的一个布道家之一了这个非常有名的。那一生呢是带领过很无数人信主了。那现在还有他创立的这个穆迪神学院，他影响至今仍然在啊。他穆迪是怎么样说他妈妈的？他曾经这样说，他说，我一生中所有成就的一切都归功于我母亲的影响。这样一个属灵的伟人，他说我所有的这个一切都是归功于我母亲的影响。穆迪小的时候他们家里面也是非常穷的一个家，他的父亲呢是在他4岁的时候呢就离开这个世界了，那留下这个母亲这个贝奇一个人要抚养几个孩子呢？9个孩子，一个寡妇带着这么多孩子，在那个年代是极大的一个艰难的，当时情况也是非常非常的艰难这个他的妈妈的这个邻居朋友劝他把孩子送去给别人抚养吧，但是他拒绝了，他说不行，只要我有一双手，我断不肯做这样的一个事情的。他每天晚上是等着孩子睡着以后呢就跪下来为他们祷告。有一次呢，他翻看圣经，他看到耶利米书49:11这样说，他说，你撇下孤儿，我必保全他们的命， 你的寡妇可以依靠我，这个我当然支持了。他读到这样的一个经文，他就祷告神，哭泣祷告神，神啊，我知道你是把这些孩子是赐给我的，孩子是你赐给我的产业， 若我尽我的父母母亲的责任，我也请你尽你父亲做尽父亲的一个责任，来带领我们这个家庭。穆迪长大以后呢，一开始他并不是非常属灵的，这个人并不是非常属灵的，他去做过这个皮鞋啊，这个做过皮鞋的学徒。他的老板呢是这个要他这个每天每个主日呢要去教会，他心里非常非常的不愿意的，但是他每一次想放弃的时候呢，就会想起一件事情，想起一个图片在他的头脑当中，母亲跪在那里为他祷告的画面，那些画面始终是没有离开他，后来这个穆迪悔改归主，也成为世界上这个是伟大的布道家之一。弟兄姐妹，你看见了没有？穆迪这个成了这个影响千万人的这样一个布道家，是从哪里开始的？是从那一个有这个影响力的母亲的虔诚开始的，是从他的妈妈开始的。今天我们可以怎么做？弟兄姐妹，今天这个，那我要问一个问题：你正在把什么传承给你的下一代？也许你是母亲，也许你也是父亲，也许你是祖母祖父了已经，无论是你是哪一个角色，你都在不知不觉当中传递一些东西给你的下一代。你可能传承的是信心给他们，也可能你也可能会传承给他们怀疑啊，你有可能是传承给他们敬畏神。但是呢，你也有可能在传承随随便便在神面前。弟兄姐妹，不要以为孩子看不出来，孩子会非常清楚的看得到的。我们都知道这个穆迪的母亲这个他没有上过讲台，没有什么写过什么神学著作的，他只是一个寡妇而已，带着9个孩子，穷得连这个火柴都没有。但他做了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他每一天把孩子带到神面前来祷告，来读圣经。他不知道这个其中有一个儿子将来会成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布道家的，但是他只知道一件事情：我要把这个信仰要传承给我的儿女。今天我们有很多母亲活在很多的一个挣扎当中的，家里的开销、孩子的功课、孩子的工作、等等、孩子这个压力。你想好好带孩子，这个你有的时候也是很累的，那我只是想对这样的一个母亲说，你不需要做很多的，你只需要做一件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重新拿起圣经，在孩子面前读，重新跪下，为孩子们来祷告。传承它不是一天造成的，传承可以从今天重新开始的。另外呢，这也是对这个祖母和外祖母外婆外婆所说的话。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罗姨她是外祖母，她在这条传承的链条上面是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的。所以你不要觉得这个，哎呀，我今天是老了没有用了，你仍然可以用祷告托住你的儿女，托住你的儿女的儿女，仍然可以把你的信心的故事来讲给他们听。我们看到罗姨没有退场她的名字被记载在圣经当中成为很多人的一个榜样人，照样你的名字也要被记在天上的，记在你儿女的生命当中去的。所以你不要以为你是老了你不是配角，你是神放在家里面的一个祝福，你可以成为你家里面的一个榜样，因为神从来不会忘记这样的一个人的。第三点我们要分享的，教导结出果子。我们再来看这个提摩太后书3章14到15节的经文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面，因为你知道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使你因信耶稣基督、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我们来看这个从小这个两个字，在原文当中呢，如果你去查字典的话，它里面的解释是一个婴孩是一个婴孩那也有的解释呢是胎儿当然这个解释胎儿呢，这个应用在这里面是有难处的那我想这个当时的时候不一定有胎教的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当提摩太还处在婴儿时期的时候呢， 他的母亲和外祖母呢，已经开始对这个孩子呢来教导神自己的话语了。那属灵的喂养呢，从先家里面是开始的。我们看到，当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呢，很多父母呢注意力呢都会集中在孩子身体的这个健康成长啊，这个没有错啊，这个没有错。但是这个焦点的这个是放在这个孩子这个健康成长上。但这个我们看到提摩太的母亲，他是把属灵的粮食看为非常宝贵的，那用属灵的粮食来喂养这个他的孩子的。这并不是说他不关心孩子吃穿啊，吃不吃得饱穿得暖，他不是说他不关心的。那或许是他也甚至像我们今天父母一样啊，带他这个去参加各样的补习班啊等等啊。但是神没有借着保罗告诉我们这些，神借着保罗告诉我们他看重的是什么。神看重的是什么？就是神的话是超过他一切的，超过一切的啊。这是保罗在这段圣经当中特别是啊提出来的，就是教导他这个从小明白圣经的啊。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在旧约当中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的。弟兄姐妹，这里的圣经就告诉我们，孩子他需要属灵的喂养的。这个属灵的喂养不是从教会的牧师，不是先从教会的牧师传道人开始的，是从家里的父母开始的。因为你和孩子接触的时间，他远远超过教会的传道人啊。这个很重要，因为在今天这个世界当中，其实这个世界一直在教导我们的孩子。这个世界怎么样教导我们的孩子的？手机在教导我们的孩子，网络在教导我们的孩子，学校在教导你的孩子，社会的价值观在教导你的孩子。今天呢，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大学，最自由派的这个都发生在哪里？都在美国的大学里面，标榜自由啊，这个扭曲这个性别的这个理论呢，是广传啊，不是福音广传，是这个 LGBT 广传的，是把这些灌输到下一代当中的。他们告诉孩子，没有绝对的对错，你可以自己定义你是谁的，这世界的教导，你不教导的话，这个世界就在教导这些东西，这个是抵挡神的。如果父母不主动用神的话来建立孩子的话，世界一定会用另外一种价值观来影响他的。今天为什么很多年轻人他不太愿意来教会？没有时间呢，要赚世界上的钱。世界上的成功啊，只是追求自己啊。今天的年轻人其实对罪越来越没有任何的感觉了，因为这个世界每天在教导他们。所以属灵的教导它不是这个偶然的，你想到的时候你教导一下，有空的时候呢你带一下孩子啊，来我们来学习一下神的话，心情好的时候来一起来学习一下，不是的啊。因为世界不会停止影响你的孩子的。金钱的母亲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长期不断的将神的话放进他孩子生命当中去的。我们看到这个前面的这个经文讲告诉我们啊，他是领受了这样一个知识，然后又得到确认这样一个过程的。保罗在这里说，所学习所确信的啊，那很特别，真正的一个属灵的教导不只是让孩子知道，而是最后让孩子要确信的。一个人的属灵的生命的成长，最关键的是看神的话在这个人的生命当中是有没有分量，有没有权柄的。神要他做的事情他愿不愿意去做，神不要他做的事情他是不是还愿意去做的。提摩太从小就是从他的妈妈和他的妈妈的妈妈当中领受神的话的。我们看到神的话在他的身上是有权柄的，所以神赐给他能力啊，神在让他在教会当中来牧养他神自己的一个羊群的。这就是提摩太母亲和他外祖母在提摩太身上所结的一个果子。另一个母亲啊，示布真的母亲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啊。那教会历史上这个我们都知道，在十九世纪英国有一个讲道王子啊，这个叫示布真的啊，他的妈妈叫啊这个伊丽莎，这个斯布森啊，那斯布森是他有人统计过， 他一生向超过1000万人来传讲过福音的。但斯普顿他自己怎么说的呢？他说，我无法告诉你我亏欠我近前的母亲有多少。他说他认为他亏欠他的母亲的。斯普顿的母亲是怎么样来教导他的？斯普顿回忆说，他的母亲是一个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习惯，每个主日晚上他把他的孩子呢是聚集在一起，这个母亲她亲自读圣经给他们听，然后呢带着他们一起来，一个人一个人在一起在神面前祷告。斯普顿写道，他说我们这个围绕在这个圆桌旁边一节一节的读圣经，这个母亲呢向我们解释圣经啊，不仅是让他们这个读，然后母亲这个又解释圣经，那之后呢解释完了以后呢是来带领他们一起祷告的时间。他会读一些这个，他也会读一段这个属灵的书籍，那然后呢就又来还要来殷勤地问他们，还需要多久你们才能够愿意来寻求神啊？然后呢这个是不是说母亲的祷告，母亲在那小时候给他的祷告词他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他说即使我头发发白他也不会忘记母亲的为我的祷告。那有一件事情呢，这个是非常特别的，看到这个母亲非常重视这个他的一个神话语的一个教导。这个斯普顿的这个父亲呢是约翰，他有一次呢是忙着到外地去讲道，但是走到半路的时候呢他心里面有感动，他说我花了这么长时间在外面来分享这个福音呢，他发觉好像有的时候是忽略了这个自己家里面孩子的灵魂。那于是呢他就回到家里面，他转身回到家里面，打开这个门，在客厅里面这个也没有人，但是他这个到楼上，静悄悄地走到楼上，他听见这个楼上一个祷告的声音，就是他太太祷告的一个声音。他的太太正在提名为他的儿女在提名祷告，特别是为他的大儿子查理，就是后来这个斯普顿来摆上祷告的。那这个父亲这个在门外听完以后呢，他也没有打扰他的这个太太，他就转身出去了。他祷告说，主啊，我的孩子被照料得很好，我谢谢你赐给我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妻子。弟兄姐妹，你看见了没有？父亲在外面传道，母亲在家里用神的话来喂养他的儿女，用祷告来带领他们的儿女，两个人在不同的岗位上做同样一件事情，就是用神的话来建立下一代。那后来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斯普顿在15岁的时候，那一年呢他是悔改归主了，他写过一封信呢是给他的母亲。那后来呢这个怎么没了 PPT， 怎么会跳到这里了下面能不能翻下去可以的话呢翻过来那个他是这个根据后人的这样一个整理根据后来的整理出这个他这样一段话。那母亲，我是何等喜乐的告诉你，你的祷告终于蒙应允了。你所珍爱的孩子，你的长子，他是长子，在家里面长子，如今已经归向基督了。你安息日的傍晚的教导，深深的刻画铭刻在我的心中，永远难忘。妈妈，我爱你，你是我。说话，你是对我说话的传道者，是为我祷告，是为我警醒的这样一位母亲。弟兄姐妹，斯普顿的母亲在教导的时候，她不知道这个孩子，这个会今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呢？她其实她不知道的，但她只是知道是要忠心的日复一日的把圣经来读给他们听，读给他孩子听，在神面前为他们流泪祷告。今天很多的这个父母呢也很容易灰心了因为现在孩子不一定听话讲了也没反应，好像也没有什么果效，但属灵的影响很多时候就像撒种一样的，种子埋下去这个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果但是呢我们都知道时间一到它就会长出来的。有尼基教导提摩太的时候呢，他也不知道这个孩子后来会成为怎么样的一个人，但是他后来成为保罗重要的同工，成为神的一个仆人来服侍神家的。斯普顿的母亲教导他的孩子，这个教导他的时候，也不知道这个孩子今后会成为一个 影响千万人的这样一位布道家的。但是他们只是长期做一件事情，就是把神的话放到孩子们生命当中去的。犹太人很重视孩子的这个对圣经的一个教导的。那《生命记》这个第六章啊，第六节，无论你坐着在家里，在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都要谈论什么？谈论神的话语。意思就是说，属灵的教导不只是在聚会当中啊，而是在生活当中要不断的传讲的。今天很多的家庭的问题是什么？家里面什么都讲啊，什么就都讲，就是不讲神的话语啊。我们在家里面讲什么？我们家里面讲如何的投资，如何的赚钱，讲工作，讲升职，讲这个世界发生的一个新闻，讲学校里面的新闻，但是真的是在一起真正讲到神的很少。这个生命的源头不讲，结果孩子会慢慢觉得，那会这个虽然我们是基督徒，但是呢，信仰只是主日的事情啊，礼拜天的事情。但提摩太的母亲不是这样的，她让提摩太从小就在神的话语当中是在长大的，从小就为他喂养他，用神的话来喂养他的。弟兄姐妹，真正的稳定扎实的属灵生命往往是一点点长期建立起来的，就像一棵树一样的，一棵树真正能够抗着外面的大风啊，不是因为某一天忽然长大了，而是因为这个根呢是不断的往下扎根的，然后呢它才能抗得住风，然后呢才能够向上结果的。孩子属灵的生命也是这个样子，很多时候一个母亲的一个最大的影响是那些长期的重复的看起来很普通的那些小事，就是每天来用神的话来喂养孩子，每天提醒孩子祷告，每一天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每天在家里面传讲成自己的话。弟兄姐妹，这个世界呢是越来越聪明了，但是呢也是越来越混乱了啊，这个知识也是越来越多了啊。你看这个现在是 AI 这个人工智能是这个非常发达，现在是非常非常的发达啊，但是这个世界是越来越混乱，你发觉没有啊？人里面是越来越空的，为什么？因为只有话，神的话才能给人一个方向。今天很多人他没有方向，是因为里面没有缺少神的话。所以一个母亲最大的智慧，不是把这个孩子成功的带向世界，而是把孩子带到神的话语里面去的。因为有一天我们要记得，学历会过去的啊，你教导孩子这拼命去抓这个学历啊，不是不好，但是有一天学历会过去的。我告诉大家，AI 出来以后，很多学历都是没有用的，这个含金量会减少了，世界会改变的，环境会震动的，但是神的话它是永远不会过去，圣经告诉我们，他的话是安定在天，是永不改变的。而小时候就被神的话所建立的人呢，他的人生是有根基的。所以弟兄姐妹，持续的教导看起来也是很普通的一件事情。但是它会带来一个深远的一个影响的，因为神常常不是用轰轰烈烈的方式来塑造人，而是在长期每一天真实的教导当中，一点一点建立你孩子个人的一个属灵的生命。各位母亲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有一天当你的孩子来回顾他自己的一生的时候，他最可以清楚的记得，不是这个你为他做了多少事情，而是你在他面前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你想过没有？他会不会记得你是在那里是跪下来祷告的一个背影？他是不是记得你在这个困难当中没有慌张，是倚靠神的？他会不会记得你软弱的时候仍然是抓住的神？弟兄姐妹，若是有这些画面的话，这些画面就会像钉子一样钉在这个孩子心里面的，一辈子拔不掉的。也许他现在是没有什么反应，但是时候到了，神会让这些种子会发芽的。所以弟兄姐妹，不要灰心，你每一次的坚持都在永恒当中被神所纪念的。你要知道， 没有一个母亲的眼泪是白流的，因为神正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的家庭当中做那奇妙的工作。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赐给母亲们有如此特别的一个位分和影响力。你今天借着提摩太的一个母亲尤尼基和外祖母罗姨，让我们看见一个真实的信心可以流向下一代，一个忠心的教导可以在孩子生命当中结出永恒的果子。我们为在座的所有的母亲来祷告，纪念母亲为孩子流下的眼泪，为他们得救流下的眼泪，你纪念母亲所摆上的劳苦和疲惫，求你自己来安慰他们，坚固他们，让他们知道每一次跪下的祷告，每一次翻开圣经的坚持都不是突然的。求你保守每一个家庭，让母亲不是孤军奋战，也让父亲一同来承担，让我们的家庭真正成为一个敬畏神的家庭，成为一个信心传扬的一个地方。求你也帮助做儿女的，让他们懂得尊荣母亲的付出，趁他们还在的时候，在母亲还在的时候对他们说一句感谢的话。求你使用每一个母亲，让他们真正成为你国度当中的一个祝福。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